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非常高兴我们又一起上课了。神学思考法今天是第八课，仍然是属于这一套24课里面的第二部分，圣经研究的分享。今天呢，我们来到新约的研究。那新约研究第一部分呢，今天讲历史文法释经。到现在呢，我们上了七堂课。我相信有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平时比较少接触神学思考法的话呢，或许你有听得不太明白，或者不太适应、不太习惯的地方。那我在这里提醒你，这正是我们有新的领域可以去接触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跟疑难呢，也欢迎你随时借着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就跟我们联系，你告诉我们是神学思考法，写给周牧师或者周广亮牧师就可以了。我们的内容也相对比较深，也感谢主有我们在神学方面呢很下功夫的陈伟老师呢帮我们预备课程内容，所以相关的讲义呢都是他的心血，我们合作一起在这里上课，一起学习，一起努力。那今天呢会谈到两种常用的新约圣经释经法、解经法。首先呢是历史文法释经法。在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谈到叙事文体释经法。其实这两个方法呢在过去这几堂课呢讲到旧约的研经呢你都接触过了，都不陌生，但是在新约跟旧约它有不同，我们仍然用不同的角度呢再来加强。首先开始的时候呢，先举一个彼得的故事。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天使把使徒彼得从监狱当中领出来，那这个事件很著名而且呢天使吩咐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当使徒要向百姓讲这生命之道的时候呢，使徒一定要清楚解释生命之道是什么。那么使徒是怎么样解释生命之道呢？这个就从圣经的再前面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彼得他很熟悉旧约圣经。当圣灵降临以后，五旬节他向着耶路撒冷的人讲到呢，他就引用了旧约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的应许。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讲的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哪些人。那么当他们经历了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以后，彼得对神的启示呢就有了进一步所谓的新的体验。在这里第一，你发现彼得深深的相信约珥的应许呢是已经应验了。再讲就是说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和救主，所以在使徒行传2章的36节他说，他解释出来。在这里彼得对旧约圣经的启示呢有新的领悟，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我们看到彼得确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应验了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预言。证据是什么呢？使徒行传3章12节到26节有记载。 在彼得这些新的体验和确认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对这生命之道的诠释依据了下面三个要素。第一，对旧约关乎神的应许的认知，这是对旧约圣经的诠释。第二，对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经历，这是关乎个人跟神之间的经历。第三呢，彼得因着对新的这个经历而对神的心意有了新的认识，这是神学观的更新。好了，我们提到这个彼得的经验跟这三方面。现在呢，当我们传扬这生命之道的时候，其实啊，也会受这三方面要素去影响。我们要思考了，这堂课叫神学思考法，我们连贯来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圣经经文的解释是会受到我们个人与神的互动经验以及个人的神学观影响，而咱们个人的属灵经验也受到我们对圣经话语的解释和神学观的影响。个人的神学观呢，也会因着属灵的经历和对圣经的认识而有所调整。所以这三个要素是有相互关系的，从而构成我们对这生命之道的理解。在理解以后呢，便继续把这生命之道传扬出去。那我在这里讲了五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如果彼得的这个例子这三个要素你没有完全听明白的话呢，当然有讲义你可以仔细看，没有讲义的话呢，你重新再听一下刚才这五分钟的解释。好了，总的来说，信徒在解释和传扬生命之道的时候，是在经历一种神的话语和人的生活融合的过程，对不对？也是人与神给人与人自己对话的过程。这句话我需要讲两遍。信徒在诠释和传扬生命之道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在经历一种神的话语和人的生活的融合过程，也是人与神给人与自己对话的经历。神在咱们人类的历史里向人彰显他自己，透过人类的历史，神不断地对人讲话。人如果要认识神和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就必须更多认识神和人的互动历史。这在圣经里面呢，有没有记载？当然有记载。透过研究圣经里面神与人活动的历史，也能够继续与神对话，并且更认识神。与神对话，你简单的理解就是向神祷告，然后呢，做出我们的调整，要么悔改，要么更新。这个过程呢，除了需要有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之外呢，人自己需要立定心志，立志考究圣经神的话，好像旧约的以斯拉一样，立志研读旧约的律法书，鼓励百姓遵从神的话。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释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读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真理上，认识神的真知识上好好的成长。好了，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释经法，就是历史文法释经法。新约圣经27卷书，每一卷书都有它的作者，当然都有它的文本，也就是经文和当时写的第一代的读者。而历史文法释经法呢，是以作者为本的释经法。就是说，在这个研究的方法里面呢，着眼点是放在圣经文本，要客观的研究圣经经文。历史文法释经法普遍考量并且研究经文的上下文、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好像就这么简单，三大方面。 这些研究重点呢，也是新约圣经的基础。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释。第一，上下文，等一会儿第二会提到语文、语言，最后是文化背景。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经作者的思想是透过一连串相关的信息表达出来的。因此呢，上下文是捕捉作者思想的重点，或者思想发展的关键。研究上下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作者的思想脉络。如果忽略了上下文，除了在释经上带来错误之外呢，它的坏处也将会带来不相关的应用，就是读了圣经跟生活的这个实践呢是没有关系的。上下文可以指某一节经文的之前跟之后的经文，或者是某一段经文的前后经文，一段是指好几节经文嘛，再不然就是某一个经文单元的前后单元，这也包括了一章经文的上一章跟下一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旧约的新文学评鉴创世纪38章犹大的故事跟约瑟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奥尔特给我们的心得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是上下文关联的寻找。所以呢，上文下理的研究所涉及的经文内容呢，可以是很庞大的。研究上下文是有需要探讨经文所属的篇章的中心思想和思想的大纲。那中心思想是什么？是说明作者他论述重点和主要的关注是什么。而思想大纲呢，就说明了作者怎么布局，并且表现出作者的写作架构，以传达他的中心思想。能够抓准中心思想的话呢，你读圣经的基本的内容呢，你就掌握了。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关心上下文的时候呢，有这个连接词的研究。当然这是比较机械的方法了，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列出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连接词，有逻辑上的，有推论的，有副词的，有表达原因的。一般综合起来有哪些是常用的连接词呢？比方说我们说和什么和什么，并且也，甚至，然而，但，可是，所以，例如，正如，假如，为了，以致，这里，那里，直到，等等，这都是连接词。你读的时候呢，留意这些连接词，然后呢，寻找它跟经文之间的关系。当然，上下文的一贯的连接的研究呢，最后能够帮助我们的。那我们要留意连接词，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经文内容之间的关系。连接词也表达了作者思想关联或者转折的方法。举个例子了，犹大书，犹大书有几章呢？只有一章。那我们现在呢，就用下面呢直接跟你实践啊，展示一下连接词在犹大书里面对我们的帮助。犹大书开始的时候说亲爱的来称呼读者，在第三节的时候呢用亲爱的弟兄来称呼读者，在后面17节又用亲爱的弟兄表达对读者的勉励。第三节说出了有犹大书劝勉的内容，就是要劝勉弟兄竭力的在真道上争辩。第四节的连接词呢是因为，既然讲因为呢，就说出了劝勉的原因，对不对？然后第五节到第16节呢，说出了那些背离真道的人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看在第五节开始的时候呢，有个连接词就是从前，跟着呢后面还有后来。从前跟后来是表达事情的发生先后次序。第八节呢有连接词说这些被到这里的人的行动。第十节呢又提到一个连接词但，但是的但，表达出一个相对的观念，就是说出了思想有转折。 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的劝勉里面呢，犹大在第十七节首先提出要纪念从前使徒所说的话，然后在二十节说出却要在真理里面保守自己，而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提到有些人怎样怎样，这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信徒与其他人是有关系的。好了，你看单单是连接词呢，在犹大书这一章里面呢，就有这么多可以值得我们研究跟分析的了。那这是观察经文本身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从连接词来加深我们对经文的理解。接着要做的呢，就是整理这一段经文的什么中心思想，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主题或者中心思想。这中心思想就是勉励信徒要竭力的为信仰争辩。既然有了中心思想，在思想整段经文其他章节的时候呢，都要以这个中心思想来做根据。这个中心思想又可以为我们解决一些难题啊。什么难题呢？举例子，在第九节里面提到了一些内容，这个内容很难理解，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讲是完全陌生的。以圣经整本书整套圣经来讲呢，是陌生的。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犹大书的时代啊，那些假教师的话语是充满毁谤的，但是呢，他们不应该说毁谤的话。好像天使长米迦勒在非常危急的时候呢，也不说毁谤的话一样。然后在其他的章节当中，比方说犹大书五节到七节、十四节到十五节，经文都强调这些假教师是必须受到审判的。这是希望读者以这些教训作为鉴戒，并且保守自己常在基督里。这是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的勉励。所以关于摩西尸体的争辩，在整个中心思想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作者要提出不可以毁谤的意思。那用中心思想来处理整大段的经文，相信它的难题呢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找到一个方向了。
正确的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语言。语言，历史文法诗经法运作的这个程序呢，在语言的研究上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读圣经的人能够准确地掌握作者在书卷当中的信息，就必须掌握作者他写圣经时候的用字用词，这是关乎语言的事了。语言包含什么我们都知道，字、句子还有文章。简单说呢，字句文。字可以说明某个事物或概念，句呢就说明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呢就是传递一个思想，而文呢就是说明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了，这是传达思想脉络了，它的中心思想就完整了。新约圣经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因此若要明白新约圣经的经文的话，当然要研究希腊文。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对希腊文的文法呢都没有机会接触，所以呢我们用中文圣经去推断是可以做一些间接帮助的。但是在这里讲到圣经的研究呢，必须以原来的文字，旧约是希伯来文，希腊是希腊文，当然旧约还有其他的文字像亚兰文等等。那在这里我们整理一下这些观念呢，首先是字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做查字典或者词典。一个字可以有很多意思的，当我们要确定一个字的语义范围的时候，需要由上下文它的思想脉络来决定， 而不是单单看那个字就是那个意思，一定要看它的内容。那目前最好一般人都介绍的这个希腊文中文词典呢，是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有机会的话呢，将来呢应该搜集一本。当然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对每一个字都做字义的研究，我们只需要对一些关键词、难懂的词，或者在一些经文当中常常重复出现的词呢，做字义的研究就可以了。比方说罗马书第三章提到的义，或者呢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形象、样式、样子等等的词。在新约圣经很多这一类的关键词是很多的，比方说饶恕啊、慈爱啊、律法啊、赦免呢，都是我们要不断留意的。在语言的考虑当中，第二样要处理的当然就是句子了，句要懂得分析了解原来文字希腊文句的结构，我们才能够准确地掌握圣经作者要传达的思想。语句的构成，我们按照学英文所得来的知识呢，主要有动词、名词、代名词、冠词、形容词、副词、代词、连接词，对不对？分析这些要素呢，在句子当中的功能，掌握句子要义的关键就有帮助。例如动词的时态、语气在句子当中的用法、各个名词在格、位格的格当中的这个关系、思想脉络等等，那这些要素呢都是我们要留意的。之前我们讲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18节到20节讲到了四个动词，但是你记得有三个是分词，有一个是主要的动词，那个动词是什么呢？就是做门徒，对不对？这都是根据圣经经文的句子去做的文法的结构。有书的你可以参考呢华勒斯他所写的终极希腊文文法，翻译的人呢是吴存仁。好了，我们介绍了字句以后呢，第三个就是关于文的研究，文章的意思啊，文，那么上下文这样的概念呢也是差不多的，是文。那只不过呢在这个上下文的研究时候呢，我们用的是中文圣经，现在所讲的文呢所用的是原来的圣经希腊文。当然在这里也可以很简单的讨论有关文的研究是涉及希腊文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涉及希腊文的研究方法套用在中文圣经上呢，其实也是有用的。注意的首先呢是要考察上文下理的思想脉络，就是说要分析各个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呢，是要分析整段经文的思想结构。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作者的写作技巧或者是经文的布局，有没有平衡的经文呢，重复的字词，来研究作者的思想发展，然后找出经文的中心要义。达到以上的目的的话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用下面的步骤来进行。很简单，第一，把经文反复的读，熟读几遍。第二，观察重复的字词，尤其是新约圣经的书信呢常常是这样。然后找出对立的字词，就知道有对立的概念，跟着找出相关思想的转折的连接词。这样我们便可以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要义，或者说中心思想，它的思想的脉络就能够掌握了。如果能够对希腊文圣经做出刚才所讲的这些的努力的话呢，当然是最好的。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在中文圣经下功夫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你用了多少功夫，那个经文的信息跟我们的生命的连接呢，就是对称的，就有多大的益处的。这是语言。那么最后呢是历史文化背景，这是第三个研究圣经所谓的历史文法释经法要注意的了。我们说历史意思是在时空里面呢，这个时间 跟我们相隔得很远，但是也是在某一个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呢，记录下来了，成了新约圣经，它是有意义的。那我们说历史文化背景，文化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包含了人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环境、人的社会形态、人的文学创作，所以这是我们在研究新约圣经要留意的。而透过这些历史文化呢，我们能够发现的是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解释圣经，就必须要进入圣经的文化跟处境。基本上新约圣经的文化背景可以从两方面获得，第一，圣经里面的资料，就是经文本身；第二，当然是圣经以外的文献。圣经经文呢，它里面是有历史元素的，也有文化背景的，这是最好的材料。圣经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当时的生活，是我们从不同的时期书卷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重新建构当时的环境跟生活。我们可以知道新约的27卷书呢，是由大约在公元后50年代开始写出来的，一直到第一个世纪的末，这一段的历史背景。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在圣经以外的资料，也就是罗马帝国跟希腊中东的文化历史相关的材料呢，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圣经。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呢，很多人不知道耶稣所走过的巴勒斯坦地的地形，但是我们仔细留意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犹大地是高地，这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都有讲到的。所以呢，圣经的文化环境历史呢，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简单来讲三方面，时间关系呢，我提出重点。第一，要考虑刚才我举的例子，地理方面，巴勒斯坦的地理希腊地区、小亚细亚，今天土耳其，凡是新约圣经所涉及的地方的地理，我们要关注，无论是它的气温、它的交通、它的地形、它的出产，这个要留意。第二呢，是物质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环境包括他们的房屋。为什么马可福音第二章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能够把屋顶拆开来呢？那是当时他们的房子的结构是可以这么做到的。第三，政治、社会和宗教背景。我们从圣经的内容，尤其是《使徒行传》，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宗教背景、社会状况，这对我们研究圣经都非常有帮助的。那今天呢，我们学了神学思考法的第八课，进入新约的研究了。我们重提了历史文法的释经方法，也提到几个要注意的部分。那我再重复，有三方面，上下文怎么样去关注，这是第一要留意的。第二，语言，我们虽然对原来的语言希腊文比较陌生，但是用思考上下文的方法来关心语言的架构呢，对我们仍然是有帮助的。第三，就是文化历史的背景希望我们继续的努力，不要灰心希望这一堂课呢，对你有帮助。下一堂第九课的时间，我们继续上课。我是周广亮，谢谢收听，再会。
月儿为何高高，心儿为何善良，草木为何青青，人心为何渴望。
你我的心中都有一个空，没有人能填满。